7月14日那天又下起了雨，老袁回来的时候雨还小着，到了下午竟是瓢泼一般下了好大一阵儿。九奶说，这是天漏了呀。没人送孩子们过来，肖瑞和周宁便过来这边玩，和老袁见过打了招呼，便一起叠元宝。肖瑞不会，周宁却一上手就熟，说小时候奶奶和母亲教过他，有童子功。原来他幼时也在豫南老家的乡下待过，虽然只待过几年寒暑假，却也记得了一些事儿。说那个时候女人们一般都不能上桌吃饭，即便走亲戚的时候以贵客身份上了桌，也只能坐到下首位。他原来不知道什么是下首位，观察了多回才找到了一个标志，素菜集中摆放的位置就是下首位。还有一件事印象深刻，就是搭衣服的位置也分待遇等级。一条晾衣绳要把男人的衣服搭在中间，女人的衣服搭两边，哪怕晾衣绳上没搭别的，女人的衣服也一定要搭在边上，理由是万一男人从这个下头过就会没气。怎么能叫女人的衣服压男人一头呢？男人们呢，哪怕是内裤也能大喇喇地搭在中间，怎么着都没事儿。他母亲因为不懂这个规矩，被他的奶奶训斥过好几回。肖瑞说，还不知道你经历过这些呢。周宁白了他一眼说，你不知道的多了。午饭时分有消息传来，上山的路有了塌方，只能等雨停了再修，这意味着明天肯定回不去福田庄上坟，就给叔叔打了电话。叔叔说，这没办法，就烧路纸吧。婶婶在一旁插话说，也给嫩公公婆婆烧烧纸啊，别叫人家说咱们有偏有向的。嗯，知道。夜里在十字口烧啊。知道。要画个圈儿啊。知道。圈儿要画圆呀。知道。聊了一会儿，问叔叔还有话没。叔叔顿了一顿说，也没啥事儿。这吞吞吐吐的一定就是有事儿。我便追问，他坚持说，真没啥事儿，有啥事儿能不跟你说。以往他的声调总是高高的，显得咋咋呼呼，这次却低了下来，似乎是想表示出淡定之意，却更叫人悬心。我不依不饶地追问了两遍，他方才说，是房子出了点事儿，本来没想跟你说的，你看你很问。原来是一个工人从竹制的脚手架上跌了下来，诊断说是大腿有粉碎性骨折，可能会致残，这两天工程便停了下来，工头天天找他说得赔偿。心里一沉，我便埋怨道，当初我说过让签合同的，你不听。叔叔此时却硬了口气说，签了也白签，有啥用。我说，当然有用，可以保护咱啊。他说，光保护咱不保护对家，是不是都得保护？我怔住， 一时不知如何应答。叔叔更来了劲儿，说道：“要顺着这个意思去想，没签就是没保护咱，可是也没保护对家。所以呀，签不签都是这事儿来了，咱就处置事儿呗。”我沉默片刻，努力压制住怨气，问他想咋处置。他说：“
首先一条，你别回来。”“
为啥？”“
因为你是正主。”“
我是正主，不就更应该去处理啊？”“
你能处理个屁！看见你这正主，人家还不把刀磨得锃亮的去割你的肉？跌伤的那个是包工头的外甥，年纪轻轻的，能伤多重啊？就是想要讹人的架势，不能叫他们讹住。我出头，他们就不好下手。
可怎么能不回去呢？当然得回去。我说等路修好了就回去，他说不急。
70后长篇小说的突围力作，乡土中国现代化的文学书写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《宝水》，作者乔叶，演播萧玉。
挂断电话，又给母亲打，说到烧录纸的事儿，好弟过来搭话说：“姥姥，咱们也烧个录纸吧，来加拿大还没烧过录纸呢。”眼眶酸涩，这丫头在国外竟然还能想到烧录纸，看来从小积累的经验还是有效。雨欣在的时候，我和她就带着她烧过录纸，原以为城里没有多少人烧录纸，及至烧了几回，就发现烧录纸的人很多。临到清明、中元、宋寒衣这三大节的晚上，走到哪个十字路口附近，都有黄表纸的灰烬飘飘，据说还引起过小火灾，城管就管得严起来。所谓的严，就是不让烧得太早，等到晚上7、8点钟的交通高峰期过去，才可以见缝插针的烧。若是不嫌晚，10点钟过去就没人再管，可以烧得从从容容。后来我揣度着，也许城管们也得去烧一把录纸吧。纸必须是黄表纸，这是奶奶的规定。后来流行各种面额、各种币种的纸钱，奶奶从不认，她只认黄表纸。她说，不论啥时候，黄表纸都通行。这黄表纸就像是米和面，不管你做多花哨的吃食，都离不了这米和面。奶奶，她总是有一些很是道理的道理。因为不能让好弟睡得太晚，就必须早点烧。看我们带着他躲躲闪闪的跟城管藏猫猫，他乐不可支。在他看来，这更像是一个刺激的游戏。当然也有好奇，为啥非得画圆圈？纸到那边真的能变成钱吗？祖宗们真能保佑咱们？除了这些个我问过的，他还有新问题。为啥要到十字路口烧？十字路口四通八达嘛，方便烧东西。过去的人烧信儿都在十字路口，阴间是，阳间也是。阴间烧东西也有唱词呢，十字路口八方通，车水马龙过神明，东南西北都托请，金纸银钱敬祖宗。 阳间现在都这么发达了，阴间咋还得这么烧东西，这么落后？阴间自古不变，说不上落后不落后。你咋知道？你又没去过。我奶奶跟我说的，等我有一天去过了就跟你说。我不叫你去。这话必得说到这里才能告一段落。再大些他就不再这么问。看着火焰起起落落，火光明明暗暗，他的脸上呈现出我从未见过的沉静。说，我以前总觉得这是迷信，现在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和去世的人交流也挺好的。我捏着嗓子学着他的声调说，我们老师说了，这是不文明行为。他顽皮的一笑说道，迷信不迷信的要看是为了什么，要是能无伤大雅的安慰人就不是迷信，应该算是传统吧。课下想起这话，又想起大英指教赵仙儿的那套封建迷信和传统文化的话来，两个差别这么大的人也能有所见略同之处，多么不可思议。妈妈，跟您说个好玩的事儿。最近我们学校有国内的文化团队来访，一个学者老师问我老家是哪里，你猜我怎么说的？我从省一口气说到了福田庄，一群人都惊呆了，都给我热烈鼓掌。我也笑了，想象着他一口气说出河南省禹城市淮川县福田庄的情形。他从来没有把父母的老家区别对待，我们也从来没有纠正过他。因为经常听我说起福田庄，也跟我回去过几次，现在在加拿大又常跟舅舅在一起，在他的意识里，福田庄就是老家。玉心在的时候，我们带着他去旅游，总有上年纪的人逗他闲话，问他老家是哪儿的，他的回答就是福田庄。后来我才注意到，若是在省外，他会答河南项城；若是在省内，他脱口而出的就是禹城，再往下就说淮川。我问他为什么不说项城，他说那不管用，他们肯定还会往下问的。可不就是这样，旅途中留心听别人聊天，甲问乙，你是哪人？乙说是北京，多半会听到这样的追问，老家呢？如果乙执拗地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就是北京人，通常接下来就是你爸爸呢？你爷爷呢？甚或问到母亲和奶奶，极致达到某某省某某县，甚至具体到某某乡某某村的时候，对方才会满足地对着答案点头确认。哦，原来你是那儿的人呐。哪怕你从来没去过那个省，也依然会被认定为那里的人。什么是籍贯？这就是了。可从不曾在那里生活过，怎么就叫那里人呢？这个问题曾经让我困惑过很久。直至读到乡土中国，书里说籍贯是血缘的空间投影，因为你的长辈和那里有关系，所以你也必须和那里有关系。你压根儿就生活在城市，无论你多么熟悉，那也只是你的地缘。地缘可以变，你可以和无数个城市有地缘， 但老家意味的是血缘。妈妈，您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有一个老家呀？好弟还在问。我犹豫着还没有来得及回答，他就又说，亲爱的老妈，我觉得我可以跟您说实话，也应该跟您说实话。其实对老家，我一点儿感觉也没有，我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需要一个什么老家。啊，这世界可不是你需要什么就有什么的，比如钱，也不是你不需要什么就没有什么的，比如老家。那以您的意思，老家是必需品？对。怎么解释啊？就像你需要父母一样，如果你承认需要父母，那你就得承认你需要老家。那父母是最亲的人呢，可老家是什么？是啊，老家是什么？有个老家在山西的朋友从来就没有回过老家，可他在50岁那年突然开始疯狂地爱上了吃面和吃醋。跟朋友们聊起山西的时候，他昏暗的眼睛就会放光，沉睡了大半辈子的老家基因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在体内复活。老家意味着什么？密码一样的方言，原汁原味的小吃，几间破败的房屋，童年的乡间小路，祠堂，祖辈们的记忆，或者是八竿子打不着也八竿子打不散的那些近祖远房。老家意味的是亲人，哪怕他们已经死了，但只要他们在那里活过，死后也埋在了那里，那么你就是有老家的人，你斩不断你的老家。当你老了，和老家的老越来越近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自己是需要有一个老家的。妈妈，您说呀，老家是什么？好弟还在巴巴地等着答案。老家嘛，就是等你老了，自然会知道的那个家。中元节这样的日子，往常自是难睡，大约是因为酒奶，这一夜睡得却还可以。醒来却发现酒奶没在，窗户刚刚有着一点清意，雨倒是停了，有鸟声已起，周啾清脆。忙起身披上衣裳，查看了一圈，没在厨房，也不在茅厕，昨晚叠的元宝却少了一大包，顿时明白，可这时候上坟也太早了些。顾不上洗漱，便出了门。张家坟在村委会和保水泉夹角的后坡里，离冰冢不远，有条小路，我一路急走到冰冢，没有纸钱儿焚烧过的痕迹，继续往前走，张家坟也没有痕迹，便又折返。就这一条路，老太太能去哪儿呢？心里急切，走到冰冢那儿站了片刻，往西的小路再走就是袁家坟，便往前走了一段。天色越来越亮，鸟声也已经一刻比一刻频频，喜鹊的叫声尤其鲜明朗丽，三节拍是喜感十足的热闹。热闹自是热闹的，静下来的时候也就格外的静。静的空当里就听见了窸窸窣窣的响动， 有规律地间隔着轻微的嘟嘟声，从树丛掩映的路上传来。我便站住静等，声音越来越近，待来人转过弯来，果然是九奶。他拄着那根降龙木拐杖，鱼捋着腰慢慢地走着，应是专注于脚下的路，竟是没看见我。直至咫尺之遥的时候，方才意识到了什么，停下来抬起头。我呆看着他，他也愣怔着，仿佛不认识我。我们两个像是彼此看见了鬼，在这七月十五中元节的早晨。忽然想起他眼神不好，我忙说：“九奶，是我清平，不认得啦。”
哦哦，
他含糊着，神情有些释然，也有些慌张。
您咋这么早又去啦？
问完，我便觉出自己的蠢。今天就是上坟，忧什么忧？可是，他为什么慌张呢？